圆觉经啊，有一个二祖的，二祖的那一个，前面是原文，后面是二祖的解释，大家用来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要不然你自己找那个圆觉经啊，还要再找，那个我觉得就比较标准。嗯，
是的，老师，我们就读的是圆觉经觉影二祖的。
啊，对对，
嗯嗯。
李丽师兄，你的那个供祥需要拿下来，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修行问题。
哎，郭老师，那边屏幕我接束了吗？
啊？
屏幕我接束了吧？
什么结束了？共享结束了。
啊，好好好。
但是今天的这个界面我都看不懂哎，啥界面啊这是？
啊，我退出啊，我这边已经退掉了。
不知道，我怎么觉得这个界面跟以前不一样啊？哎，管他呢，凑合着用呗。大家有没有修行问题？嗯。先说修行问题。有没有什么要上麦聊一聊的？有没有要上麦的？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赵州七金不删，上一次我觉得基本上是差不多了这个公案。要道便道，举世无双，当行即行，全击不让，就像击石火，就像闪电光。即似急雁过风，奔流渡刃，拈起向上前垂，未免王峰结舌，是放一线道，是举看。45举。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周云，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就是这个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啊，公案就是这个公案。下面有这个介绍。下载清风赋于谁？这个我记着三条传下看取这个都已经说完了，就是还剩下来一些批语没说。我们再看一下批语啊。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那先看看袁悟克勤的括号里面的批语，扎着这老汉堆山积月，切记向鬼窟里做活计。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扎着这老汉堆山积月，切记向鬼窟里做活计。哎，这个地方有三个，他说了三句话。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把他逼。我们不是说过开悟吗？开悟，元音老人举过一个例子，就像把你赶到那个犀牛角尖里头，给你赶呀赶呀赶，给你赶到了最角尖，然后你就回头了。哎，这就是万法归一，给你归到一这个地方，看你怎么处置。你往左摆还是往右摆？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给你逼到一这个位置，看你怎么弄。这就是逼这老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堆山积月还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给你砸过来这一堆，把这个最沉重的这个东西给你了，就是说如何能够出离轮回，按照我们说最沉重的这个给你，我看你怎么回，看你怎么回。你现在救我出轮回，答一句来，答得对，救我出轮回啊！这堆山积月，当然我说的这个有点发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问题很重的这个问题给逼到这儿，看看赵州怎么办。还有第三个，切记向鬼窟里做回，一归何处啊？有的人说，哎，一归万法啊，这是他的理解，他就往理解上去了。你应该看这个人的心行，对着他的心行答呀。嗯，一归万法，那个就是理了，那就是道理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个地方啊，修行人容易落在哪儿啊？至心一处，是不是啊？修行人就喜欢说至心一处。因为不能够置心一处，而让他非常的苦恼。他修行就是为了去置心一处。比如说念咒的时候只能有咒，不能有妄想。下座的时候吃饭就得是吃饭。你如果吃饭想着工作了，你吃饭想着关照了，这都不对了。天哪，我吃着饭呢，我怎么还会想关照？我应该像个机器人一样，吃饭就是吃饭。哎呀，他要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啊？有这一类的训练专注力，他专注到一个地方，专注到一个地方，专注到一个地方。别的修法有这样的，修心中心的歧途也是在这儿，就是他总是给他归到一个地方上，他才安稳，他要归到一种地方上去。那么这是说修行的一个境界啊，修行的一个境界，修行的一个方法，修行的一个就是修行的路上呢，这种的实修的一个歧途，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种是就是道理上的一种歧途。道理上的歧途是什么？一归何处？一归佛性啊，对不对？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啊。 衣柜哪里？衣柜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你不能开口，你一开口，这就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我要归到这儿，我要保任他，我就要看着他，看着他，我看看看，我看他。
嗯，
这就是说的是两种误会。误会它是一种境界，误会它是一种理论，误会它就是佛性这个东西的一种道理，它给误会到这儿了。你看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有一个外道叫做一贯道，这个是已经是我们内陆不能有的，但是呢现在外面还是很实行，还有它变了很多种花样在这，就是有很多的人去学它。无道以一贯之，哇，这好啊，这好啊，这好。然后再向善，再专注，那就更好了，就是有这个。所以说切记向鬼窟里做活计，修行人啊，很多人他就落在这儿啊，落在这儿，他追求这个一啊，追求这个一。周云，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果然七纵八横，拽却漫天网，还见赵州吗？那僧鼻孔曾粘得，还知赵州落处吗？若这里见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水到渠成，风行草偃，苟或未然，老僧在你脚跟下。赵州说，我在青州做了一领布衫，重七斤，你看这个七纵八横，七纵八横果然是，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地方就是赞赵州的，赞赵州的，拽却漫天网，就是他向你撒了一个大网，但是呢赵州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个大网给他拽开了。还见赵州吗？那僧鼻孔曾粘得，还见赵州吗？赵州在哪儿啊？赵州就在你的鼻孔里，赵州曾经在你的鼻孔这儿，赵州就在你的鼻孔这儿，你没离开赵州。诶，我在青州做一领青布，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这个话是对呀还是错呀？这个话是对呀还是错呀？这个话是好啊还是不好啊？赵州这么说，赵州有没有落啊？赵州有没有落？还知赵州落处吗？啊，这个赵州落处不是说赵州这句话是落草，赵州还知赵州落处吗？意思就是说赵州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为什么赵州说他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啊？如果在这里见的，便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水到渠成，风行草偃，苟或未然，你就把我踩到你脚下了，你再什么样的僧人也被你踩着了，你就踩吧，你就踩吧，你天天就瞎踩吧。就是说还知道赵州为什么说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吗？还知道赵州为什么在这落吗？在这儿为什么这么说吗？如果你在这里见的，那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水到渠成，风行草偃，这个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就是如果你在这见的，那就没事了，句号，没了。如果不是，那行吧，那你就在这谁说都等于白说，说了也没用。行，大家对于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去做件衣服去啊。没事，来到第一。哎呀，这个周小青啊，你周小青是谁呀、啊？这学的也挺多的。这个周小青，我都怀疑是不是马甲。周小青会不会是刘涛啊？是不是刘涛啊？还有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我这个，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呢。还有没有没懂的？还有没有没懂的？
有，我没懂。
哦，好好。橡树，你修了多少座了？
100多座，120几座。
哦，120座，几座？二十几座，就这么说吧，先这么说吧。一切都是佛性啊，这一句话有道理。还有一句话，平常心。哎呀，我不应该跟你解释，不应该跟你解释，不要把佛法过于玄妙化。佛法是你自己亲切的东西啊。这句话懂不？
还是不懂这个什么意思？
不懂什么意思？就是佛性这个东西是亲切的，是亲切的。郑妙兰一会儿再说。佛性这个东西是亲切的，你现在修行佛法，佛法也要变成你自己的，是亲切的，你就只管做，不要管它过于多的高下，不要畏难，你就先做。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这句话3岁小孩也能懂，但是我们放到佛法里我们不懂了。其实它反映出来了佛法除了伟大的一面，还有另外一面，是它的解脱啊，是它的解脱，是它的轻松，是它的解脱。 这个佛性这个事儿是很亲切的，没事儿，你不懂没关系，你就看你什么时候纠结了，你就想一想赵州怎么说，就是我在青州，人家问他这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他为啥说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而且还有一个呢，这个相术师兄你不知道，还有一个赵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家问赵州，你是否去听说赵州你是亲见南拳的，就像是对问我们，听说你是亲自见过齐老师的是不是啊，人家这么问，然后问齐老师，听说你是亲自见过元应老人的是不是啊，结果呢这个齐老师就只回答了，诶，听镇州出大萝卜，听说你见过元应老人是不是啊，诶，上海出大白兔奶糖，就说了一句这个话。就是赵州，人家说他的师傅问他亲见过他师傅没有，赵州就说了这句，听说你亲见这个南拳，他说的是镇州出大萝卜。南拳是什么样的呀，他说镇州出大萝卜。赵州古佛呀，赵州古佛。禅宗这么回答并不是答非所问，他是非常直接的给你和盘托出来了。诶，这眼前的这个哪个离开过呀，哪个离开过呀，哎呀我这么解释啊，都已经越解释越复杂了。不会的就先放一放吧，我也没辙了，对相术说的。但是看了这个你至少心态不至于紧巴吧。
没有。
啊，那就好。
韩老师。
我们学这些啊，为什么要学这些？因为这是活泼泼的人，他是活泼泼的人，他没有什么伟岸，没有什么神通，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上天入地，但是他是一个人，从一个迷变成了一个正道者，他是经历了什么，他正道了以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参考。郑妙兰，再说说你，郑妙兰，郑师兄啊。你自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这句话你明白不？你明白吧？这句话的意思你明白吧？三岁小孩都明白。你给你家娃儿做了一件衣服重七斤，你明白吧？这句话的意思，字面意思你明白吧？你先回答姐的问题，你先回答姐的问大妈的问题。老和尚一身好衣服啊，哈哈。你在青赵州说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这句话你明白不？郑师兄，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你明白吧？字面意思能明白啊，那就行了。那你还要再明白什么呀？你还要再明白什么都不对？你还要再明白什么？有啥要你明白的？回到当下，我呸！回到什么当下呀？说回到当下，当下就过了。你看赵州他在干什么呀？赵州在给你和盘托出呢，他老人家年纪好大，好不容易拿他一生的修行就告诉你这句话，这就看你肯不肯。如果在这里见得遍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水到渠成，风行草偃，总感觉有弦外之音，你去感觉吧，你感觉到的任何弦外之音，它都是邪门外道，它绝不是佛法。感觉答非所问呀。一归何处嘛，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诶，他就说了我在青州做一领去布衫重七斤，他没有答非所问啊，这可咋整，这怎么叫答非所问了？一归何处，他说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这没有答非所问啊。他问一归哪里，他就给他看，你看这个布衫重七斤，你看这不挺现成了吗？说这个是佛性的妙用，你还是不懂。我就问你，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你懂不懂？你非要另外懂东西，你好倔，你这个小倔强。哎呀，你就是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你就这样就行了，就这样就行了，再也没事了，再也没事了，再也没有别的事儿。哈哈哈哈。妙兰和盘托出啊，万法归一，一归万法。张海霞，你这个就是道理，万法归一，一归万法，这就是道理，你就是现成的，他不是让你回到道理里面去。
那他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那他可以说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他可以说我在青州我吃了一个苹果都可以。
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打你一下也可以。
可以。
啊，可以。看样子你是在修心中心呢。他说了就已经是，实际上师兄啊，你对这个刚才这个心音这个人问的是吧，你对这个公案你还不是完全的不懂，你不会觉得答非所问，但是你也别落在他这个话的这里头。比如说他说在青州做一顶布衫，你说在青州弄一个苹果，你这就是学他了。你说不对，赵州答的不对。
我没说不对，我说都他那样说，换个句话都也可以。
啊，你说的也可以，那你说不可以不是也可以吗？
啊，都行。嗯，
啊，对对，就不要落在他这儿，你别他一个，你再追着他，你再跟着他跑，你不用跟他要一样，你就可以跟他就是不一样。要不然的话，你有学他的这个，你有跟着他的，人家后面就说了，佛法不是这样的，你这不是轻慢佛法吗？佛法何止是这样？完了，又完了。这个一啊，归在什么处？当然是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这个一。你要是这个地方行得稳，站得正，你怎么样都没有事儿，你咋咋咋都没有事儿。不会活在人家的嘴巴子里头，锯小子里头。这师兄说你修行不好了，那师兄说你狂，这师兄说你那个愚痴得很，那师兄说你那个贪嗔痴慢疑习气重得很，什么的都不会在这上。这个师兄说你开悟了，那个师兄说你不撤，你就不会这样啊。就是意思你能够领会这个吸音啊，意思我觉得你能够领会，你能够领会在禅宗里面吸音这个东西不叫意思，这个东西叫意境。哎，就是这个味儿你能够领会到一点，但是你还需要把这个味儿去掉，你不要这个味儿，不要这个味儿，你就可以说他在青州做一顶布衫重七斤，你说不对不对，你让你说你咋说，你说我在青州做一顶布衫重八斤，这样就可以。就是我的意思是不是一定有个可以不可以，但是你如果他说了一句话你很死的去学着他说，你可能就落在他的话上了，人家再一说个别的你可能又犹豫了，因为你还我觉得听你的话还有一些理解在里面。
嗯，好的老师。嗯，
你多少做了？
我过千了，我惭愧。
啊，哎呀，你过千了咋就惭愧呢？那你那个也可以，正好也不可以，该不可以的时候就不可以啊。
嗯，好的，我下麦了，说。
嗯，还有谁要拎这个布衫了？晚上打死你！不行，实在不行，重六斤也可以。我的鞋子重两斤。师兄啊，你的修行就是你的鞋子重两斤，敢吗？过千了嘚瑟，字面意思，别多想。郑州小萝卜。你位于你看你答的这就是郑州小萝卜小青萝卜，嗯，这不是郑州小青萝卜了，是北京雾霾太重。禅师的答语有的时候的他是针尖对麦芒，有的时候他答的你就是像河山四姐打鼓气死你，无话说，完全的就是像他们说的，哎呀，这都答非所问。主要是我们是不是什么事儿上都是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这样？我们是不是什么事儿上都这样？有的人就说了：“哎呀，确实啊，确实啊，有的时候不这样了，有的时候觉得平平，有的时候就过不去了。你看看，其实过不去了也没事儿，都是没事儿。全天下就从来没有过事儿。”再看这首诗。鞭辟曾挨老骨锥，七斤山重几人知，如今抛掷西湖里，下载清风赋予谁。我查了一下汾阳的十八问，哎呀，在人天眼目里面有介绍。汾阳善昭禅师曾经将学人对释迦的问话分成十八种，所以呢禅林就叫做汾阳十八问，就是汾阳善昭。汾阳善昭禅师，汾阳善昭禅师后来还把林济宗大红了。十八问就是情意问，哎，学人出道丛林，请你给我指点呀。成解问，你看，佛法是不是这样啊？我这个就是佛性的显现，这个佛性很平常，你看是不是啊？查辩问，就是提出难辩之点，就像他说的，某某他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就这一类的。投机问，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我这个地方我没有妄想了，这个地方这是不是实相啊？哎，就像这一类的。偏僻问，这个就属于是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就属于偏僻问。偏僻问是什么意思呢？ 建立一个异端的见解，用以质问释迦，用以质问释迦，就是扎逼，就是给他落到一个地方，然后又给他就是逼着让向释迦问的啊，这就叫做偏僻问。还有心行问，心行问就是哎呀，你看看这个事儿啊，我应该怎么努力啊？向修行之事祈求提四十法。探拔问就是看他怎么样，探干引草啊。你这个地方啊，我要看看你这个禅师怎么样，不好不好，我得问你啥是明心见性啊，啥是观照啊，我看你怎么答。你说明心见性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观照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除习气就是要好好的除习气，保任就是要好好的保任什么的。他一看，哎呦这回答是背出来的，这是这个探拔问。还有不会，就是我不了解，不了解而提出问题。还有一个警淡就是问其他不相干的事儿。问其他不相干的事儿，哎，你看看这个树多高啊？这个树这么高这么低怎么样啊？你看那个药山禅师就曾经问过，你看这棵树应该怎么办啊？然后他的三个徒弟说，应该让它荣，还有一个应该让它枯，让它枯，让它荣啊，让它繁荣，繁荣生长。你看，就像我们弘法，要让它繁荣，红红火火的，越来越多的人学心中心。还有一个让它枯，你攀援什么呀？没有人学就让它走。它是它自己的缘，我们在这勉强那个按牛头吃草没有用，效果不好，让它哭。还有一个到了要那个高沙弥那里，就说他要是荣就让他荣，他要是哭就让他哭。哎，这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个好像是跟修行无关的，实际上他是借这个事儿来问。还有一个做实问，就是从事实上来请意问法。做假问，用假设的语气。还有一个审问，就是说我这个不明白呀，你给我说说这是咋回事啊。争问就是以劫难的态度问啊。明就是明问，就是以明了一事复举问他是之法。复举问，以明了一事复举问他是之法，就是做明问问，就是他已经明了，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明了然后来明白了以后来问。还有一个默问，就是比如说是进门了摸着头看着你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办啊，这叫默问。像刚才说的这个做顾问，你看那个禅宗里面做顾问的也很多呀，也很多。比如说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哪个是正法眼呀？比如说像金刚经从此出，一切经从金刚经出，那么金刚经从哪里出啊？一切经，金刚经说一切经从此出，那这个金刚经又从哪里出？一切经都是从金刚经出来的，那金刚经又从哪儿出来的呢？就是经云啊，金刚经从经云，这个一切经从此出，那此又从哪儿出来的？哎，就是这样的问。这是十八问。分扬十八问，就是学人啊，他整理学人的问题有哪些类型。他们也是闲的，这些禅师也是闲的，看天天看这些学人，各种各样的都有。其实呀，要是按照临济祖师的说法呢，这学人呢就分成两类，一类是明白的，一类是糊涂的，就完事儿了。这学人问就是这两种，一类是明白的，一类是糊涂的。糊涂的他就想问个明白，明白的呢他就想揣着明白，揣着糊涂问，揣着明白就是装糊涂啊。糊涂的就糊涂的问，明白的是他揣着个明白装糊涂的问。哎，老师你给我讲讲什么是观照啊？就是观呐、啊、就是咋咋咋，照就是咋咋，你手里这坨气。这老师好好好，哦，是阿弥陀佛，恭敬的退下去了。以后就拜拜了，再也不找他了。一看就是这样的，这种的，就是有的是明眼人问，有的人是不明眼人问，这两个就可以了。还有其他的这些的总结学人问题的，还有一些的，还有一些我记着是有。哎呀，现在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比如说云门三句，那是说的是不管什么问题，他的回答是有三种回答。他三种回答也是针对学人的三种情况。就是说了，哎，对对对对对，老师考学人，学人验老师，两个互验呢，两个互探呢，两个互探。像赵州说，闲的蛋疼，对你闲的最疼。像赵州问那个夹山，哎，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夹山说，你问我，我不搞死你，不许夜行，天明须到。
到时候哎呦可把我给搞死了，你看你这个老家伙。偏僻曾挨老骨锥，七斤山重几人之，如今抛至西湖里，下载清风覆雨水。这个我们已经把这个意思学过了，就是这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像这种问题就属于偏僻问，偏僻问。偏僻问这个地方就是用来偏僻问来砸赵州，结果没砸着。偏僻曾挨老骨锥，老骨锥就是要砸他，要砸他，要砸他。但是呢赵州就说，哎，我在青州做了一领布衫，重七斤。哎，这个七斤的重七身七斤的这个衫啊，从这个地方就风行草偃，再也没有事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而且风行草偃，就把佛法的轻和重全部在这个布衫里了。轮回之重，轮回之沉重，以及解脱之轻松，全在这个七斤的布衫里了。这里头几人之啊，你看他回答的轻轻松松的，你看我在青州做了一领布衫重七斤，你看他回答的轻轻松松的，他也是吃了苦的人啊。这个四六十二那个这个二六十中啊，这个除了粥饭的时候不咋用心啊，四十六年不向人开口啊，人家不会当你是个哑巴呀。你看看他写的十二十歌那个惨劲儿，他有他的辛苦啊，几十年来曾苦心，几十年来曾苦心，哎，但是呢归到家里归家稳坐，这就是一个布衫重七斤。谁知道这布衫的重七斤里有多少汗，有多少血，有多少泪，有多少他自己的叽里拐弯的他的纠正，以及他后面的撞壁碰壁等等等等，但是这都不如一个七斤布衫重啊。即便是这个七斤布衫重，他还重七斤呢，把这个七斤布衫也给他扔到西湖里，给他卸，给他卸，把学人的思想包袱都给他卸完，都给他卸完，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卸卸，别要别要，去你的不值钱，去你的不值钱，扔扔扔，都给他卸。卸了半天卸了个什么呀，卸了个寂寞呀。下载清风，把清风都卸完了，清风都卸完了，这时候不是赤裸裸的佛性就露出来了，付给谁呀，哪有什么佛性，要付给谁嘛，下载清风付于谁。这就是说的法法何曾法，这就是传法，法法何曾法，就是付于谁呀，付于谁，把它都卸完了，卸完了也是没有什么可卸的，这都卸完了，卸完了的这个东西付给谁呀，自古以来传佛心印传给谁了，传法器，你这个是不是装的呀，传法器你都不认识啊。我建议师兄们呐，敬爱的师兄们，还是要看看七佛传法器。七佛传法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提纲要领的，知道佛在佛法是说什么的一个东西。以前的时候我们是强调，我们会就是以前的时候曾经普及过七佛传法器。那就是佛释迦牟尼佛把法传给大迦舍的时候的那首记。而前七个而前六个佛他都有，你看一下每个佛他的传法他说的什么，这就是精华呀，你们去看那个，在五灯会员一开端就是那个，应该看一下那个正妙栏，就应该多看看多看看。你都在纠结啥呢，你是为了纠结而纠结还是咋的，你就在纠结里走不出来了，你咋都不知道纠结就是海印放光啊，你天天就是纠结，不纠结不纠结，纠结不纠结显不出来你修行，然后纠结又显得你难受，纠结症很严重，就让他严重，就让他严重。郑师兄，我告诉你，你这个纠结症严重呢，就是有一个前提，你千万不要让他好，这就行了。这句话说起来难听，就是说你先奔着明心见性，先别急着去除自己的纠结，先奔着明心见性啊！你这个先明心见性，后面的纠结才会慢慢的好，这很正常。不要先看刚开始就把自己的这个毛病给它去掉，你纠结那人人都有病啊，那这要是大家都纠结就是那个正常人就有大病。你像纠结这一类的，在佛教里面的话，你说的难听的话就是说，哎呀这个人啊就是在这儿就是走到迷途里头不肯出来，这个就是鬼家活计等等等等的。但是不纠结的他也批评你啊，你看看你蛮汉了吧，你是不是蛮汉了，你就这样不纠结去了，你是不是蛮汉了，哎呀你要仔仔细细哦，你可要认真一点啊，还有这么说的啊。所以说就你也别认为纠结不好。没有赵州要是不纠结，他哪知道七斤布衫重七斤呢，他哪知道青州的布衫重七斤呢， 你就别让纠结好，你现在不要再纠结和不纠结两个坑里头来回跳，你就别让纠结好，迁怒以后再去治那个病啊，迁怒后就别管它，别管这个纠结好，别在这里头跳来跳去，一会儿纠结一会儿不纠结的啊，还抱着那个不纠结，有的时候你还抱着不纠结，哇，我修迁怒真好，我修迁怒前，我修迁怒以后比修迁怒前好多少多好，就当你死了就得了，没啥好不好，纠结啥不知道，反正就是纠结，是这种的。你想让断啊，断你可以断，但是断不是为了去掉这个不纠结，不要让这个断是为了去掉这个纠结，不要为了断就是为了去掉这个纠结而断，是这样的，随他去随他去，你纠结的严重了就随他去吧，不管他了，随便吧啊。前一段时间才知道，你这是不是周小青装的呀，你还能不知道这个，你还不知道这个禅宗初祖是迦摄吗，那二祖肯定是阿难嘛，西天二十八祖是达摩，禅宗的初祖是迦摄，但是呢最早的时候是释迦牟尼佛传给了禅宗的，禅宗初祖是迦摄。第七，释迦牟尼佛幻化无因也无声，皆是自然现如是，度法无非自化生，幻化无声无所谓。你这个我倒没有听说过，但是后面的那个大家都知道，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对，纠结死了就好了啊，千万不要治，我跟你说郑师兄，我见的这一类的多了，没事儿啊，别跟他较劲儿，你属于轻的，你别跟他较劲儿，你跟他较劲儿影响你明心见性，你纠结病也治不好，你也不一定有病，不一定谁有病呢。好，再看这个平唱，天壁曾挨老骨锥，七斤山重几人之，如今抛至西湖里，下载清风赋予谁，何必扎着这老汉，挨扎向什么处去，七斤山重几人之，再来不值半分钱，值得口似扁担，又被他赢得一筹，还雪豆手脚使得，山僧也不要，自古自今且到雪豆与他惆怅，与他下注脚，一子亲得。这是分不同几种情况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雪峰那个原物克勤就说了，哎呀，何必呢，你何必来在这儿，没事在这儿欺负那个赵州呢，你赵州这老和尚年纪也不小了，你何必来拿着这个公案来欺负这老和尚呢，何必扎着这老汉，挨扎向什么处去，哎，这个拿着这个挨扎了这老汉，这个赵州是不是曾经被逼扎过，曾经被逼扎过吗，如果赵州曾经被逼扎过，就像元音老人画一个圈似的，像这里血区去哪有什么挨扎不挨扎呀，他挨扎也是他活该，谁让他开山了，谁让他说法了，谁让他要见人了，他见人人家就给他找茬，就这么说吧，你见了人人家就给你扔砖头，要么你别见人，所以这个挨扎是正常的，但是呢这也是梦幻泡影啊，这也是梦幻泡影，哪有什么挨扎不挨扎，七斤山重几人之，再来不值半分钱，值得口似扁担，又被他赢得一筹，再来不值半分钱，就是七斤山重几人之，就是衣服啊，这个衣服就这么，就是七斤的衣服这个事儿，哎呀，几人之，就是雪豆啊在这感叹啊，哎呀，有几个像老赵州这样的，有几个像这样的古佛呀，几人之，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他了，你就不能老是这样了，你不能老是这样去感叹，值得口似扁担，到底是几个人知啊，谁敢说，谁敢说，一个人知，两个人知，还是没有人知，你要是说了就等于你知了，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开口，所以叫值得口似扁担，又却被他赢得一筹，七斤山重几人知，那在这再说七斤山重，再说几人知，完了那还不如说说七斤山重这个事儿呢，不杀重七斤就这个事儿，你还说几人知，完了你越这么说还不如谈谈那个布衫为什么重七斤呀、啊、谈谈这，别在那数几人知了，如今抛至西湖里，然后圆悟克勤就说这个雪豆这个人啊确实是找事儿。前一段时间我们在一心古寺学公案的时候，有师兄就说这雪豆的确多事儿，看着他兴风作浪没事找事儿，看着很不舒服，你知道吧，雪豆是这种，但是雪豆他还能够扫得干净啊，七斤山重几人之，然后马上如今抛至西湖里，所以袁阔琴还是赞，还是雪豆这个人还行啊，还是雪豆还是还要雪豆使得，
就是还是要学斗才行，学斗才能把这个兴风作浪，把这个伟岸的东西咔嚓给你扔到西湖里，啥也不是。他那个伟岸跟这个啥也不是，他说完了伟岸就马上就能啥也不是，给你扫得干干净净。还学斗手还学还学斗手脚使得，这是一个。如今抛至西湖里，山僧也不要，我也不要，我也不要。这七金山别给我啊，别给我，我可不敢接这七金山，烫手的山芋，别给我，别给我，赶紧扔到西湖里吧，我可不接这七金不山啊。下载清风赋予谁？自古至今，就是到底这个传的这个给谁了？哎，七金不山给了谁了？七金不山扔到西湖里给了谁？给了高秀华，高秀华要接。下载清风赋予谁？自古以来这个无法之法传给了谁呀？自古以来都在传啊，无法之法都在传呢、啊，传而无传，无传而传呢、啊。哎呀，看现在我说法怎么一股笑下的味儿。且道雪窦与他惆怅，与他下注脚。所以说雪窦再给他下注脚，就是说这一则公案。这样的话雪窦就是实际上就等于付给谁？付给雪窦了哟。下载清风给了谁呢？这七金不山最后谁传承了这个七金不山呢？那自然是雪窦喽。雪窦在惆怅，雪窦在跟他下注脚。好喽，七金不山归你了，一子亲得。好了，赵州啊，您老人家可有一徒弟了，这徒弟就是雪窦哟。骂人的话不是好话，一子亲得不是好话。圆悟克勤的平唱，这些地方才是不太好懂的地方。圆悟克勤的平唱才是不太好懂的。前面的这些并不难懂，圆悟克勤也有解释，前面的并不难懂，就是这个平唱的这些地方。平唱的地方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有的时候就赞这个作家手段。有的时候就要扫荡干净，有的时候还诘问这个平唱的人，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棒子啊，不管打不光是打给了学人，打给了落草的师傅，我连同我们吃瓜的一棒全部扫过。这个圆悟克勤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啊，他这个平唱是不太好，不太容易看懂的，他的平唱是精华。这个是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种七金。张子涵说布衫是什么干使角，这是分阳十八问。我们说的这些是不是不容易看懂啊？不容易看懂吧，啊，你们别着急同志们啊，不看懂是因为咱心里有玄妙，咱心里头要是没玄妙它就是干使角。我们在这干啥呢？在这儿这些人在这干啥呢？你看世间人庸庸碌碌计计较较，这世间的人在这干啥呢？这出世间人孜孜不倦，寻求这个正果，寻求果位，孜孜不倦的要证菩提大道，这是干啥呢？这两边的人都是在干啥？在干啥？如今抛至西湖里，下载清风赋予谁？要是实在不懂，就看个热闹。我在跟你聊天啊，我在干啥？咱总要聊个啥？我在跟你聊，你有啥想聊的？周小青。我在看着你，我看你有啥。这则公案就完了。有一些实在看不懂的师兄啊，您老人家就看个热闹，放松一下，好吧？吃吃瓜，放松一下。你们想要这种放松的这种的佛法，还有一个，你去找具解秤砣，具解秤砣又能放松，又能让你奋进。具解秤砣也挺有意思的，全是故事，看着玩呗，看着玩呗，当个用功的放松了。看不懂的捧个人场，你就光捧个人场，不是你是看懂的还是不看懂的？魏宇，看懂的还是不看懂的？没看见的，好吧，你没看见我，我也没看见你，过了过了过了，放过放过。哎。这个地方有问题啊，有这个例子啊，我看看啊，参考资料。如何是佛即心即佛？殿里的成解问：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是如何？和道者何如是？遍查问：比一人有一人问在和尚处如何？苏道苏道，他你一边打。忽入忽遇猛虎来的时候如何？投机问。疑情未息的时候如何？手一飞针偏枯问，万法归一。鹤立枯松是如何？这个是典型的偏枯问。表白心行， 学人造白未分，请师指示。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黑白了，请你给我指示吧。哎呀，我这分不清楚黑白，这个地方不就是吗？他想请你指示，你还有个这个在。不会的人为什么不疑？临归，哎呀，这个就不好。不会的人为什么不疑？这个不会的人为什么不疑？临归行路地，免业争免业泥宗。不会的人为什么不疑？不会的人为什么不疑？你这一句话露馅了，你这一句话露馅了。不会问，我乍入群丛林，请师指示。哎，这个也挺好的，这是给新人学的。我现在呀、啊，新修了新中心法，我刚修新中心法，请你指示。然后玄沙就说了，哎，你能听到外面的水声吗？听到了，好吧，你就从这里入门。我新修新中心法的，我刚修新中心法的，你给我一个指示呗，我到底应该怎么入门啊？你还能闻到门外的水声吗？能听到啊，那你就从这儿入吧，从这儿入吧。如果你的妄想执着啊，没有那么多妄想执着啊，这个地方就会很轻松，就在这里能品到来点味儿。我们现在啊，烦恼啊，挂碍啊，妄想执着呀、啊，还有对佛法的误会，这些东西现在在，还需要修行。修行呢，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变轻了，妄想执着变松了，从这里入门很容易。但是下一个就要讲从这里入门，还是要出去。你是鸭子听雷，好，那你能听到雷，就这就是了。就是，但是苦于啥呢？苦于刘师兄啊，你要个什么？刘师兄刘立梅，你要个什么东西？这就错在这儿了。本来听这个雷声，哇，轰隆隆，就这就没啥了。这佛法可现成啊。问题是你要个什么？你这个要个什么？把自己在世间法上都搞得很苦，因为这个你，所以你在佛法里头要受一番波折，受一番波折，把你这个固定的这种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给他翻个个儿。你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经过一番的那个用功的，是要经过一番用功的。这是一种惯性，要惯了，要这种不该要的、没有用的这种的，要惯了，就是一切一念本明，一切本明，妄起一念任明，不懂没事儿，不懂没事儿，就是你主要应该往下歇，刘立梅，你主要往下歇，除了好好打坐就往下歇，还有一个可以看看心经觉引，还有一个那个斑斑。完了，斑斑，你这个又露馅了。我看了你刚才的问题了，看不懂的图个热闹。哎，斑斑呢？斑斑，你怎么撤回去了？没事儿，没事儿。世事变聪，不要拈出还我话头来。情淡，就是拿着一个东西问，拿个东西问，自是一个问头，故问。门外没声音就不可以入了吗？入什么？入什么？他就斑斑就说了这句话，说门外有声，让他从这儿入。斑斑就说了，那门外没有声就不能入了吗？我现在问斑斑入什么？斑斑的意思是可以入，无所入佛寺。刚才你说的入，现在你又说不入，你到底是要入啊还是不入啊？你到底是进门还是不进门？总而言之吧，十八般问不说了，十八般问。入不二门，师兄，这就是需要修行入不二门的，这个要好好的修行才能入。无迷无悟，不要更求。用佛总无干涉也是。如今人尽做无社会，只如佛未出世，达摩没有来此祖，不可不那么也。用佛出世做什么？祖师西来更做什么？有什么干涉？也是大彻大悟。看来是对比。这个地方是说，就是说什么是无事人，什么是无事人，就说这个，如今人尽做无事会，就是他把那个无事啊，把他落到了无事甲里面，他不知道无事是千事万事，这全都是无事，并不是又额外的多出来一个无事。赵州这一答比王老师的平常心是道更胜一筹。平常心是道啊，是说的是赵州问南拳如何是道，赵州南拳就说平常心是道，这是这个。但是平常心是道是给他说修行道理的，这赵州的现在的这个是和盘托出的，那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他是给他说修行道理的。
是不是赵州没有布料？为什么赵州的布衫要在青州做？哎呦我的妈呀！为什么赵州的布衫要在青山做？青那个青州做？我就是说，青州惹的祸。可别忘了赵州八十游行脚，为什么赵啊？齐老师还考古了一下，为什么赵州的布衫要在青州做？齐老师说，哦，赵州八十游行脚，赵州到处转呢，所以赵州的布衫在青州做的。嗯，老师不可谓赵州强词夺理，现实老师赶快说，现在穿的背心连七两也不够，出两身白汗就有七两了。这个我就看着这个有点复杂。无佛处故不可停留，有佛处也应急急走过。哎呀，这怎么加了这几句话呀？故不可也应急急。白汗啊，白汗是指死后的大声，好吧。这是当时的网上的网友了。要把这几个给消掉。看看这个青州的一领布衫，这还有什么没有？不懂的就看个热闹吧。懂的话你就别生事了，别生事，别生事。我在青州做一两布衫重七斤，就这个重七斤，生生世世的生死就在这里头，就已经是做完了，就已经是拎出来过了，就是这么回事儿。佛法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光这么说呀，你不亲切，那不行。所以啊，还是要踏踏实实的修正一番，到。这个一切的人千生万死，一切的人千贬万宝，你还在这儿一领青布衫重七斤，那才行。还有没有什么啦？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个。一个七斤布衫让雪窦禅师这个给扎磨了之后，圆悟克勤还拿出来给大家说，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圆悟克勤形容的是，要说就说，举世无双，要行就行，拳击不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疾雁过风奔流渡刃，拿起向上前锤，未免亡风结舌，拈起向上前锤，未免亡风结舌。就是这个地方，你要是要说就说，要行就行，但实际上你要说了就落呀，那应该怎么办？这时候应该怎么办？举了一个例子。看不懂就当热闹吧，师兄们啊，看不懂就当热闹。另外一个有修行问题，现在再借机会再说说。现在的新学的初修的师兄多，有没有修行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我们就下一个了。进清门外和声，赵州的事迹啊，就不用再讲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应该赵州的故事讲了不少，所以就没有再讲赵州。先看这个进清门外和声，垂世云一垂便成，超凡越圣。片言可折，解去复解年，如冰凌上行，剑刃上走，声色堆里坐，声色头上行，纵横妙用且至，纵横妙用则且至，刹那便去时如何？是举看。这则是对这则公案的一个总结，就是一下子就成了，这一下子里头，这一锤下面超凡越圣，片言可折，就是一丁点的言语就可以把千斤重的那个竹子啊，那都给你折断，给你解年去复。这大作家呀，这明白人啊，他是在冰凌上走，就是在那个冰的那个冰凌啊，那个冰的那个冰锥子全部在冰锥子上走，在剑刃，在冰锥子上行，在剑刃上走。那就是因为啥呢？你要是触着就伤风犯手，你要是不触着，那你没法回答问题啊。哎，就这样。走得非常的凌厉，非常的凌厉，声色堆里坐，声色头上行。人家不是说应该是在没有声色出现吗？应该在没有声色出现，声色不是属于财色名食睡吗？大作家就在声色堆里坐，就在声色头上行。纵横妙用且至，就这就是他的纵横妙用。这个且至，刹那便去时如何？纵横妙用且至。刹那时候，这个时候就跟着他跑了的时候呢，刹那时就刹那的时候，纵横妙用且至，刹那便去时如何？不是说跟着纵横妙用且至，一刹那就把这个给他扔了，给他让他没事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试举一个例子看，一刹那就把这些东西给他扔了，给他没事了。这有什么？举一个例子看，这叫门外和声，静清禅师的。静清问僧，门外是什么声？僧云雨滴声。静清说， 众生颠倒，迷己逐悟。僧就说了，和尚做默生。静清就说了，自不迷己。僧云，自不迷己意指如何？静清说了，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脱体道应难，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是类似于什么意思吧？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呀，我们不要世间的这些东西，我们来修行，这是容易的，这是容易的。但是我们要是在修行这一块也不着边，也不着痕迹，把这个法执也去得干干净净，这个就难，这个就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就是你一丝不挂，赤裸裸净洒洒，没有一点点的挂碍，没有一点点的修行的那种的痕迹，有修行就落呀，没有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是很难的。就是法执去除干净，心里头没有一点点的东西，没有一点点修行的东西搁在心里头障碍你，这一点是难的。或者这么说吧，你开悟容易，但是你把开悟的痕迹去得干干净净，这个是难的。这是说的道理，但是赵州他在这一块上他就是很没有痕迹。非常没有痕迹，他不会给你说这那的。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赵州没有修行的痕迹，他没有修行的痕迹，没有那一点这种痕迹都没有，就是开悟的痕迹，说的是开悟，开悟容易，开悟的痕迹去掉难，这样解释也行。静清问僧人，门外是什么声啊？僧人说的是雨滴声。静清就说了，你看看众生颠倒，迷己着悟，问他是什么声，他就往雨滴声上去了。你看看着相了吧，雨滴声着相了，那你说说是啥呀？哎呦，我也迷啊，自不迷己，是自就是几乎不迷自己，就是这个地方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在这儿也一时道不清。他说一时道不清是什么容易啊，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说了，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从这里出来容易，身体出来容易，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脱得干干净净，你这个地方就难了。你是身体出来这容易，但是你把这些东西脱得干干净净的，一丝不挂的，这个就难了。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们先往下看。指这里也好见取，古人垂示一寂一静要接人。一日静清问僧，门外是什么声？僧云雨滴声。静清云众生颠倒迷几株。又问门外什么声？僧云薄鸠声。青云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啊。这两个，这个带星号的是法轮，因为打不了，所以就写成是法，是一个星号。又问门外什么声？僧云蛇咬蛤蟆声。青云将为众生苦，更有苦众生。此语和前头公案更无两般。那僧家于这里透得过去，于声色堆里不妨自由，若透不过便被声色所拘。这般公案诸方为之锻炼语，若是锻炼只成心行，不见他古人为人处，也换作透声色。一名道眼，二名声色，三名心宗，四名忘情，五名展眼。然不妨仔细，正奈有窠臼在。正奈有窠臼在，就是到这个地方大家也好好的在这地方上去看一下这则公案它有什么门道。古人呢说话，就比如说门外是什么声，他都不是问这个门外是什么声，他都是故意的，就是启发他的修行之机的呀。所以他问门外是什么声，就是在找事呢，启发他的机呢，启发他的机境。所以这就是古人垂示一机一境要接人。所以静清就问了，门外什么声啊？雨滴声。哎呀，众生颠倒迷己着悟。其实有的时候他别的时候也这么问，门外什么声啊？他说有那小鸟在叫啊。他说静清就说了，你看看，欲得不着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别谤如来正法轮，门外是什么声？明明就这么说吧，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是法身啊。明明是法身，你怎么说它是小鸟叫呢？所以说欲得不着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我问你门外什么声，我问你的是鸟叫声吗？我问你的是佛性啊。你看看，你莫谤佛性。又问门外是什么声，他说那个蛇在咬蛤蟆呢。你看看，将为众生苦，更有苦众生。蛇咬蛤蟆，这蛤蟆苦，这蛇也苦，谁知道有一个堕到这个境界里头去追寻这个的，这就更苦。这几个就是人家问什么声，这个人就老老实实的答了，然后静清就写了一句批驳的话。 总而言之，这三个问题都有这个特点，对不对？他问人家就答，这是什么时候？就是野鸭子飞过去了吗？那是什么呀？野鸭子，野鸭子飞过去了吗？飞过去了，哎，就是这种老老实实的答，就得到了批驳，得到了批驳。这就是这三则公案是一样的，但是这三则公案很有意思。如果你在这里透得过去的话，就在野鸭雨滴声里得自由，就在伯鸠叫里得自由，就在蛇咬蛤蟆声里面得自由，这就叫于声色堆里不妨自由。你就这么答，这就没事儿。如果你透不过了，就被声色所拘了。门外是什么声？哎呀，不能着相，不能着相。或者说门外是什么声？佛性。就是如果透不过，便被声色所拘，这就叫做被声色所拘，这就叫做锻炼语。锻炼语，锻炼语就是看他怎么样锻炼。锻炼的是什么意思？若是锻炼只成心形，不见他古人的为人处，也唤作透声色。往下看，这个透声色是什么呢？要道眼要明，明道眼，明声色，明心踪，明忘情，五明展眼，就是你能把这个发挥出来。但是不妨仔细征耐，有窠臼在这几段话，要往下看才知道这几段话的什么意思。咱们接着往下看。静清那么问，门外什么声？僧云雨滴声，却道众生颠倒，迷己逐物，人皆错会，唤作故意转人，且得没交涉。不知道，殊不知静清有为人的手脚，胆大不够一击一静，黑煞不惜眉毛。静清怎么不知道是雨滴声呢？门外是什么声？门外现在没声啊。斑斑，你要怎么答？你说要一个怎么答？哎呀，你就老老实实的答，是什么声？有什么过错啊？这话不应该我教你，你就老想答什么声吧，且得没交涉。把这个问完，把这个学完它，这下一段，这一段里头很重要，就是殊不知道静清有为人的手脚，胆大不够一击一惊，忒煞不系眉毛。静清怎么不知道是雨滴声呢？何萧更问，须知古人以探干引草，要验这僧。这僧呢也善挨扎，这僧也善于挨逼，就说了，和尚又做陌生，值得静清入泥入水向他道，自不迷己。这僧迷己逐物，故则故事。静清为什么也迷己呢？静清为什么也说，哎呀，你这一句话差点把我迷了，为什么他这么说呀？须知验他句中便有出身处，这僧太懵懂，要皎绝此话，更问道，指个自不迷己，意指如何？若是临济德山门下棒喝已行，静心通一线道，随他打隔腾，更像他道，出身犹可意，脱体道应难。虽那么，古人道相续也大难。静清只一句便于这僧名脚跟下大事。这一段说的是啥意思？这看不明白，再翻译翻译。这静清说是什么声啊？僧人说雨滴声。然后静清就说了，你看你颠倒吧，着相了吧，大家就错会，觉得是，哎呀，这个静清啊这么说呀，就是故意的，就这么说的，是不是没交涉？故意的转人，大家都错会了，觉得你看看他就是这个僧人，是不是随着这个雨滴声转了呀？随着雨滴声转了，他故意的去问人家这个僧人，结果僧人就会答雨滴声。你看看他故意的促使这个僧人随着境界转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静清他有作家手段，他有为人的手脚，为人的手脚就是他有接人的手脚啊。所以呢，他随便一个什么东西都让他能拿得过来。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该问的问，然后他哪个地方这个僧人不会，这个僧人还有点不入门，静清还给他就是落草给他说。门外是什么声啊？雨滴声。静清能不知道是雨滴声吗？他为什么还要问？他是验这个僧人呢。这个僧人呢他也装糊涂啊，他可以装糊涂。门外是什么声？我就雨滴声。众生迷颠倒迷几株，好吧好吧，行吧，那雨滴声我答错了，我想问老和尚您说说是什么声啊，我看看你怎么答。你难道你答个不是雨滴声？什么声你听不见吗？可以，你要说这老和尚多事儿，当然可以。这斑斑现在每天都在想着怎么回答。这老和尚多事儿，雨滴声你还听不见吗？咋不可以啊？可以。门外什么声？老和尚您老人家珍重，这也可以啊，就答个雨滴声有何过错？或 或者你可以问他，您指的门是什么？门在哪里？看他怎么样。这个僧人就说，雨滴声，哎，就落，就落，落了之后他就说了，众生颠倒迷己逐物。僧人就问他，你说是什么？你说的不是雨滴声吗？他啪啪的响。你说的是雨滴声吗？他着相。我看看你怎么答，你能怎么答？有道理，有啥道理？我看看你怎么答。所以呢，他就回过头来问，那您老人家又做梦声，您老人家做梦声。静清就说了，哎呀，这个我也就是，你要这样的话我也差点糊涂了，你要这么一问我也差点把我给问糊涂了，也差点把我给问糊涂了。这个僧人糊涂也就算了，那个静清为什么说，哎呦，我也差点糊涂了啊，你这么一问我也差点糊涂，为什么这么说呀？所以这个僧要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呀？打到他身上啪一声。对呀，如果是德山临济门下，棒喝已行了。还有一个差点不糊涂，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打下去了呀。但是静心他通一线道，就随着他。你问差点糊涂了是什么意思啊？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出身犹可易，到脱体道应难，就是意思就是说，从这里头出来，你说哎呀，不着境不着境，这个容易。但是你还回到就是雨滴声，把这个出来的这个痕迹也擦得干干净净，让他彻彻底底的不受一丝牵挂的，那什么声？那就是雨滴声。在什么地方是没有声色？就在声色里面，在声色堆里面，这就是没有声色呀。所以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哎呀，雨滴声好重啊。所以他这个整体的这个问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门外什么声？雨滴声。哎呀，众生颠倒，那您老人家怎么答呀？你这一问我也懵，我也不知道了，差点我也迷糊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你以为在这儿是有什么呀？其实啊，在这地方啊，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你在这地方上，你能够离开这个雨滴声是容易的，但是你还能够把这个离开的这个，连离开雨滴声的这个离开也能够离开的干干净净，这个就难了。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所以呢，回头再看这则公案，圆悟克勤就说了，只有老师知，前伟，你的意思就是你知呗，你要是不知你怎么知道谁知呢？我可不知，知道归你。所以这则公案前头再看他，就是大家就说这则公案是锻炼语，是锻炼语，到底门外是什么声啊？哎呦，我可不着相，不着相。这对吗？门外是什么声啊？雨滴声，雨滴声是不是着相了？能锁双亡，老难了。能锁双亡，如果对于他刚开始修行的，他觉得老难老难。实际上，事实上他就是没有能锁，事实上就是没有能锁。这般公案，住方谓之锻炼语。如果是锻炼，只称心行，不见他古人为人处。且也换作透声色，就是咱们再看这一段，所以说再看这个呢就知道了，他是跟这个僧人在说呢，跟这个僧人门外是什么声？雨滴声。这僧人说这个众生迷己，众生颠倒迷己着物。这僧就反过来问他，那你说呢？哎，我差点懵，我也差点迷喽，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下面就说了一个了，从这里头出来难，但是呢更干干净净的，就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的，这个就更难，这个就更难。这就是啥呀？这就是说的能回到雨滴声那儿了，那才是更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则公案就是有一点小曲折，有一点小曲折，所以叫做锻炼语。锻炼语，你知啥呀？知啥呀？我就知道下雨能听到雨声，你知道个啥？你别帮我知道。这个公案就是在这地方叫锻炼语。锻炼的这个地方的话，那么就有几个了。第一个是道眼，第二个是他这个也可以说是五种的名，我不知道他这个五种的名是什么意思。这五种的名可以同时的，也可以分成五个步骤。你道眼通明啊，你要知道哪个人说的对错，哪个人说的对错。第二个是声色，就是你在于境界上的时候，你能明白这个境界，你就这么说，不被境界转。这叫明声色，或者说你在事上能透得过明心宗，就是真正的这个宗旨意旨。第四个是明忘情，这个是难的，忘情这个是难的。心宗你明了，你还有一个明在，你要把这个明给它弄得干干净净，你把这个明白给忘了，你把这个知道给忘了，这个是难的。哇，这一下子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猛的刚开始有点开窍吧，跟自己以前可不一样了，这是第一点，好像以前不明白的一下子通了好多，不能说全通也通了好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再一看旁边那些人迷糊着呢，你不看旁边人还好，一看旁边人自己就开始嘚瑟了，我勒个天哪，这些人咋这么迷糊啊，咋迷糊成这样啊，就开始嘚瑟了。我们修心中心千座中有这种的，有这种的。那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明白在，还有一个明白在，那不行，那不行，那有这个明白在，他移起来的话
更锁。
这就叫做明忘情，五明展眼。如果他忘了这里一点痕迹都没有了，那他就是他就可以收放自如，风就像说的落落大方，随处的都是他的，捏一根稻草，捏一茎草，如丈二金身，捏像丈二金身做一根草。他就可以收放自如，纵横自在。这就是说圆悟克勤说的透声色，就是我们要想从这个轮回中转出来吧，就是想要把声色透过去的，这个就是不被一切境界转，先要明道眼，然后要不被声色转，或者是在事上能透得过，还要明这个本质，还要把这个明白也要去掉，把这个明白也要去掉，后面的话就收放自如，纵横四方了，大概是这个意思。这则公案就是有点小曲折，有点小曲折。这圆悟克勤啊就说了一句，圆悟克勤就说了，如果是临济德山的门下早都已经棒喝了，有什么意志，这里哪有什么意志可得，哪有什么意志可得，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志可得。但是静心就给他在这道，哎呀，给他说道理，说道理。而且这个道理呢，按照咱们现在来说，这个道理啊，就是说的说起来的话有点抽象，有点抽象。实际上这个齐老师起的这个题目非常的好，门外是什么声，门外何声，这个题目起的特别的好。因为啥呢，门外到底是什么声啊，你说是雨滴声着相了，颠倒迷起着物，你说它不是雨滴声，你说它是啥声，它应该是啥声，不着相应该啥样，你要是真不着相，你就说噼里啪啦的雨滴声，你就这么说。这则公案其实就是这样，他后面呢有这些问题是辗转的说修行的，给他指示修行的。好的好的好的，行了，你这一说把棒老师的都不棒了，不棒老师，不棒不棒，棒的是你，你行你行，就你不棒老师，就你不棒咱老师。这则公案就这一点有点拐弯，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静清我记着已经是宋朝了吧，遇事透不过还是不是雨滴声啊，现在也没有人讨论，大家光在这听听啥声呢，听哪个不是，哎对对对，哪个都是雨滴声，所以啪啪打你脸的声音也是雨滴声。好，接着往下看吧。虚堂雨滴声，作者难酬对，若未曾入流，一前还不会，曾不会南山北山转转什么配，查一下。若未曾入流，一前还不会，哎，这个说的可好玩。虚堂雨滴声，作者难酬对，如果换作雨滴声则是迷己逐物，不换作雨滴声呢又如何转物，到这里认识作者也难酬对，所以古人道见于失其，检失半德，见过于失方堪传授，又南院道傍下无声忍，临机不让失，旁配转旁配，雪峰下面的是什么意思，唐朝的呀，我都觉得那个静清挺遥远的。好的，我们下一则里面我们把静清的给他整理出来，我们专门学一下静清的事迹吧。第一堂，虚堂雨滴声，作者难酬对，门外到底是什么声啊，即便是作家也很难酬对，为啥呢，如果换作雨滴声那就是着相了是吧，换作雨滴声着相了。现在我们心中心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说你可以听他雨滴声，但是你的心不执着，你的心不执着就是不着相，你那个心不执着啊，用功太粗了，这都是你的理解。你所谓的心不执着这个地方上，你有一滴，你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心不执着，你怎么知道它是雨滴声，你怎么把这个雨滴声给表达出来的，你不执着你怎么知道的，你就说哎呀这些该是什么是什么，风行草眼， 这些都没有事儿，这万物都没有过错，只要心不执着就行了。就好多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见解。你这个地方你都没有好好的用功，你怎么样叫执着了？怎么样叫不执着？你给我说清楚，对吧？所以说你说雨滴声这都已经执着过了，这已经是着相了。但是不换作雨滴声你怎么去转它呀？你怎么去转它呀？就是不换作雨滴声它是什么呀？你就拿它该怎么办啊？你还能那么游刃自如的去用它吗？没法游刃自如的去用它呀。所以到这个地方上你怎么回答呀？不好回答。古人就说了，见于失其检失半德，见过于失方堪传授。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你不是长留的回答，不是那种的人家问你就回答，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人家要问你说哦，不可做雨滴声会，修行人一般通常就会这么说，阿弥陀佛，不可做雨滴声会，门外是什么声啊？不要着相，一般的人会这么答。不能够总是这么学着用，不能总是这么学。见过于失，你这地方就能够打纵横自在。见过于失方堪传授，就是你在不是你是攀援师父的。什么叫做见过于失？你不是从师父的嘴里面学出来的东西，你不是攀援去跟师父的见解会攀援附会到一致的，不是那样的。庞培，对，就是庞陀大语吧，庞陀大语叫庞培。虚堂雨滴声，作者难酬，对。就是问你这个屋子里门外是什么声？哎呀，这好难回答。两班人如何答？什么叫做两班人？什么叫做两班人如何答呀？虚堂雨滴声，作者难酬，对。这门外什么声？这不好答。就是你是作家，这个地方也不好答。你说，哎，这答的对吧？还没有什么可会的，会什么呀？没有什么可会的。以前还不会，都不会。若未曾入流，以前还不会，曾不会。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会的，并没有什么额外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会的。就在这个地方上，这地方是庞陀大语啊，庞陀大语。这是这个，雪窦禅师对他的一个赞颂。若未曾入流，以前还不会。教中道，这个地方是说的是《楞严经》里面的。哎呀。老师常说不好答就那么答，这么说没有用，其实这么说是安慰人的。不好答就这么答，就是有的时候人家问问题，人家说我都明白，但是他一问我就答不上来了，我就说答不上来的这个不也是一种答吗？
那你死了一天
没有用，
这样对吗？
不要，那边30度，
那万一冷呢？
晚上
但是这么答是实际上你跟他这么告诉也没有用，你只是暂且安他的心，因为他自己的内心的东西他没有换，你就这么答了也没有用。其实古人不是说过吗？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不是你另外要答一个什么，他总觉得要另外答一下什么才好。他不知道他那个问题已经把答案都和盘托出过了。如果从佛性的角度，门外是什么声啊？哎，这句话已经和盘托出过了。你还要给他回答一个什么声啊？你最慈悲啊。若未曾入流，以前还不会。这个地方圆无克勤引用了楞严经里面的这一段。出于文中入流妄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然了然不生，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果说是雨滴声也不是，如果说不是雨滴声也不是。前头颂两鹤与三鹤，作者知机变，正是此类颂。若道是入声色之流也不是，若换作声色，以前不会他意，恰入一指指月，月不是指，就是用这个指头指这个月亮，这个月亮不是指头，就是说他就说门外是什么声啊？雨滴声啊？你以为他说的是雨滴声啊？他这是在指那个佛性啊，在指那个佛性啊。那佛性不是说的是这个雨滴的事儿，但是他在哪儿见？哎，他就在雨滴上见。譬如一指指月，月不是指，会于不会，南山北山转滂沛也。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那个会和不会那都是滂沱大雨啊，就是我们在这思绪万千，这不就是滂沱大雨吗？如果你会了，这全都是这滂沱大雨，全都是就是润物，全都是润物的，全都是甘露。如果你不会，一场一就是全都是那个什么打到你心上的石头。曾不会，其实这个曾不会南山北山转滂沛 的意思就是是赞静心禅师的这一个我都不明白呀，我都不明白呀，你要是问我，我也不明白呀，就是说这个不明白这句话，说这一句话他说的很有意思，自不迷己是说这一句话很有意思，我的理解是这个意思。虚堂雨滴声，作者难酬对，若未曾入流，依前还不会，曾不会南山北山转汤沛，就是门外什么声啊，雨滴声，雨滴声，这就是迷己逐悟了。那问你呢，你说这门外什么声，我看你怎么办，我看你怎么办。哎呀，到这我也迷糊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呀。你说他，你说静清，你说静清是个开悟的吗？他说哎呀，到这我也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在这不知道怎么回答，在这个地方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南山北山转汤沛，这是形容那个自不迷己，就是到这我也差点迷糊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自就是几乎，几乎的意思。到这儿我也迷糊，这就是还不会，以前还不会，若未曾入流，我不会，我没有入过流，就是因为在这不会，在这个地方上，在这地方上啊，这地方就是简单来说就叫就起了，就是妙用无边了，普降甘露了，南山北山转庞沛，门外雨滴，门外什么声啊，你说说是啥声。哎呦，你这一说我也迷糊了，就是这个意思。你为啥还迷糊啊？哎，因为你有个明白呀，你要把这个明白弄干净就好了，你还有个明白在。整体来说，静心的这一种的问答，整体来说他是告诉这个人，告诉这个僧人的。告诉这个僧人是啥？告诉这个僧人，门外雨滴声，你就这个要是不对的话，那到底啥对呀？到底啥对呀？你别真的以为有一个对，你就不着在雨滴声，你还着在了有一个出世间法呢，你还着在了一个解脱呢。如果你着在了解脱上，解脱就是深坑啊。所以出身有可易，道体脱体道应难。整个的这个公案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是说修行的。不像前面的公案那么直接说道理了。雪峰下的嘛，难免。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雪窦啊，雪窦不是送古百泽吗，这个雪窦它本身也是云门下的。他这里头送云门的就多一点，送云门宗派的是多一点的。今天就先到这儿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分歧没有。你看圆悟克勤说和尚做陌生，圆悟克勤说你看看这个人，这个人把枪头转过来倒刺他。门外什么声，你看雨滴声，你看你着相了吧，好，那你说什么声，枪头一倒转，看他怎么回答。这地方不好回答喽，说个雨滴声着相，说个不是雨滴声，那又跟世间法不是雨滴声，那能是啥，那是断灭吗？分歧严重，暂且搁置。啥意思，啥分歧严重，有没有什么问题，修行上有什么没有，门外是什么声，应该怎么答，雨滴声到底是着相还是不着相，着相好吧。你怎么个不着相法，延续怎么个不着相法，延续哈哈哈，这就是不着相法，胆的赶紧上去斗胆儿。斗胆儿我不如你，上来斗没事儿。整体来说这则公案有点啰嗦，说话不够直接，有没有修行问题，没有修行问题今天就到这里了。你们不好意思人。如果说他着相了怎么答，老师如果说他着相了怎么答，就是门外什么声雨滴声，你着相了，你的意思是如果他说你着相了，那这僧人就说了，好吧，你说我着相了，那你说这是啥声，你说门外是啥声，你说我着相了，你说这是啥，这僧人就可以这么答呀，他的反问就是回答，也可以这样啊。如果说雨滴声是着相，应该怎么答？哦，我知道了，延续。你说如果回答雨滴声就是着相，那应该回答什么呢？雨滴声，不是这则公案说的就是这个。门外是什么声？雨滴声，这是着相了。如何是不着相？雨滴声，别是雨滴声了，南北磅礴大雨，磅沛大雨。门外什么声？雨滴声，着相了，着相声，着相了。那你有回答一句不着相的，门外是什么声啊？冰雹声。一个是着相，一个是不着相，他俩相差多远啊？真没差，当然相差远啊，你就说相差
安徽跟深圳这么远就行了，这有啥呀？行了，今天就到这里吧。